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如果这个人完全看不到，那你给小费的意义是什么呢？ Lonely errors are not just sad errors, they're violent ones. 离职无非两种原因，一是钱没到位，二是心受委屈了。这两者其实都属于没有作为一个人被看到。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36期，也是2024年的第一期。希望过去的这十多天里，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都还顺利。这期只有两篇文章，而且有一篇还是旧文，但是是我认为很适合在新一年开头来讨论的议题。我们先从一个稍微显得有点离题的东西开始哈，小费。国内没有小费这一说，现在外卖跑腿铺开来之后，倒也有了这样的选项，只是显然不如国外那么普遍。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最后是 AA 制买单，各自拍卡，各自按，服务员对他递给我们之后，会稍微侧过身去，脸会转过去，不看我们具体摁的数字。出来之后，有一个朋友就对这个小的举动大加赞赏，他说，如果服务员杵在那儿看他摁完 POS 机，他真的会觉得有点压力，就是有一种被目光注视的压力，而且很有可能就会多给一点。我说是啦，这样子的举动的确非常的贴心，但是你想，如果这个人完全看不到，那你给小费的意义是什么呢？小费作为一种认可，不就是得给对方看到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惑，或者说越来越多的疑惑指向小费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篇来自纽约客2024年新年第一刊的长报道 Tipping Points 官网推送于12月25号，标题为 Has Gratuity Culture Reached a Tipping Point？ 美国的小费文化好像是有点越来越癫狂哈，英国还好，或者说欧洲整体上给小费这个事儿，自由裁量权还是很大的。但实际上小费文化就是由欧洲引进过去的，17世纪的时候出现在一些贵族庄园里，有些庄园主宴请其他贵族的时候，下人们就可以拿到小费。19世纪的时候走入服务业，并且被带到了美国。不过到了20世纪，整个欧洲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后，小费基本上就不那么明显了，反而是留在了美国。以前用现金的时候可以给点零头，而且就是留在账单上或者桌子上，你就可以直接走了，这样其实你不需要面对服务员。现在移动支付铺开来之后呢，小费也可以移动支付，但是就变得非常直白。你会在 POS 机或者 iPad 上，因为有一些结账是用 iPad 吧，看到一些选项 5%、10%。我听说现在好像基本上 20% 起步啊，在美国 30%、35% 的也不在少数。关键是你按了之后呢，POS 机还给服务员，或是那个 iPad 转过去，他是不是会看到？这个就真的是会有点压力。但这里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按 iPad 的话，通常是在柜台点单这种方式，我是不给小费的。就是我被 serve 什么了呢？点单跟取餐不都是我自己来吗？我为什么要给小费呢？很困惑。这个文章其实就讲到了小费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再是那种出于认可，而是出于压力和一些其他水面下的东西。那这个文章好是好在它不是无聊的梳理一下我们小费的发展史，它的落点其实是想去探讨小费作为服务业里权力关系的产物。越是高级的饭店餐厅，客人越是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待遇，而且享受的就是那种有人到你跟前儿去服务的那种感受。但现在毕竟不是奴隶社会了，那种鞍前马后的姿态需要一些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撑，那小费就出现了。 It's a need to pay psychologically for the guilt involved in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小费从原本的基于服务溢出价值的回报， 有点变味了，变成了客人安抚自己不安良心的一种方式。然后很有趣的是，他后面采访了一个反面例子，有一家在纽约坚决禁止小费的咖啡馆 C。 如果你是咖啡爱好者，你一定听过，就是 SEY， 相当有名的一个烘焙商，我还听过他们的豆子。然后他们就是在店里面贴上标志，说明了自己是不收小费的，可是很多客人已经习惯了。结果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熟客们会带一些小礼物过来，什么自己做的糕点啦，或者啤酒啦，作为一种金钱以外的回报，就让这个店反而显得更有人情味了，那更有这种社区感了。 C 的一位合伙人就认为，做工作拿工资这是公平交易，给小费的话有一点像是对工资不高的人表示的一种怜悯。 It's clearly just a way to shift more pow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who already hold power。但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与其说小费是对工资不高的人的一种怜悯，不如说是一种购买附加价值的方式。因为附加价值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能够被产品化的东西，能够被做成一杯咖啡、一道菜，因为这种附加价值不是别的，是一种感受，是被看到了的感受。你想，其实通常拿小费的是服务人员，厨师是没有的，厨师就是待在后厨，他们是那个给你做菜掌勺的人，但是他们就是拿一份工资。反而是那些跑腿上菜安排座位调酒做咖啡，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有机会拿小费。这些岗位的共同特征是基本上都要和客人互动。调酒师这种酒水台的工作是最明显的，尤其是在国外的话，你跟 bartender 聊得开不开心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顿酒的体验，而且也就影响着 bartender 能拿到多少小费。类似的逻辑其实其他的环境里面也是适用的，比如说你打滴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愿意多给个5块10块？我们除开天气差这种客观情况之外啊，可能是你的某种需要被司机接收到了，比如说你很着急赶路，然后他理解你的这种着急，专门选择了又快又便宜的路线。又或者是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碰上了点糟心事儿，跟他多聊了几句，哎，有放松有缓解。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就我也是这样啊，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希望一路安静无话到目的地，但这种情况就不会涉及小费，因为这个就是标准状态。你是司机，我是乘客，这一趟送完我们就再也不见，那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给小费。相比之下，是有一些情况超出了这个标准状态，就会涉及到这个道理，就我不仅作为一个乘客收到服务，而是作为一个人被看到了。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分寸啊，或者说有一个坡度，比较典型的可能是理发 Tony 老师。我也碰到过那种很努力的，就是特别努力找话聊的 Tony， 但是找话能力又很差，透露着一股非常真诚的营业感，就是我知道他很真诚，他也是想聊天然后来打破这个沉默的氛围，但我也能听出来他这种是训练话术之后的结果。这种情况下还给小费的话，可能真的是有一点怜悯的成分在，就是我看到你的努力了，虽然你的结果不好，我也不是很开心聊这个天，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所以我也给一点，这个可能就是多少有点怜悯的成分。但是那些心甘情愿给出去的小费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是有一些需求无意中被看到被满足了。不管是在这个吧台后面聊一聊你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豆，还是分享一些调酒的技巧，这些交流感势必是超过了标准服务状态，这种时候客人会心甘情愿的想要套小费。当然你说这个大家在消费主义的红尘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难道不晓得 bartender 几分真心几分演戏吗？其实都知道的，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是作为客人的角色而言，那种被关照的感觉，被看到的感觉，其实跟 bartender 的真实动机没有关系了。被看到是如此稀缺的东西，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我觉得这才是为什么 C 咖啡馆里明明都已经禁止小费了，但是熟客们变着法儿也要表示回报的真正原因。 需要花钱买的情绪价值，或者说满足某些心理跟情绪需求已经能够 cash in， 能够变现，就意味着它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稀缺属性。为什么它是稀缺的，或者说相比之下泛滥的又是什么，就跟今天的第二篇文章是比较相关的。这个其实是去年夏天的旧文，我当时没有放，但一直都有印象。首先是因为它的标题 How America Got Mean， 这个是来自大西洋的九月刊官网推送于2023年8月14号，美国人是不是变得更刻薄了。这个文章在当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讨论的，在外网，但比较局限于文化圈子里。因为我常听的播客之一 Gray Area 就因为这篇文章邀请了他的作者 David Brooks 做客，去讲了一期美国人到底是不是变得更刻薄了，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刻薄在这里其实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表征，原因要一层一层往上推。首先最容易被推出来的第一道理由是群体性孤独。 David Brooks 在文章里面给出了一些数字，2019年25至54岁的美国人中，没有结婚或没有与恋人同居的比例为 38%。40岁美国人中有 25% 从未结过婚，这个已经创下了新的记录。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个就是 we can always argue that 啊，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这个什么定义是很模糊不清的，但就作为一个参考吧。然后2021年自述持续感到悲伤或绝望的高中生比例为 44%。这个指标在20年前，也就是2009年仅为 26%。那么刻薄、攻击性强，都是一些未能够被妥善梳理的心理郁结恶化之后的结果。Lonely eras are not just sad eras, they're violent ones.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 when a lot of lonely young men were crossing the western frontier, one of the things they tended to do was shoot one another. As the saying goes, pain that is not transformed gets transmitted.People grow more callous, defensive, distrustful, and hostile. The pandemic made it worse, but antisocial behavior is still high even though the lockdowns are over. And now we are caught in a cycle, ill treatment leading to humiliation, and humiliation leading to more meanness. Social life becomes more barbaric, online and off. 这篇文章呢，值得看的呢，基本上就这些了，我给你总结完了。是这样啊，就是首先群体性孤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尤其是在社科里面。David Brooks 经常提到的一个学者 Robert Putnam 和他的书 Bowling Alone， 是比较早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群体性孤独，也算是比较有开创性的一本。 Bowling 就是打保龄球，保龄球最早在美国是以俱乐部形式展开的，作为一个休闲娱乐活动，但也带了很多的社交属性。但是他发现越来越多人独自去打保龄球而不是参加俱乐部，所以由此展开了一些调研，然后发现了群体性孤独啊，还有社会资本啊这样的一些概念。 Bowling Alone 这本书是2000年出的，调研也是更久之前做的，所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当时他以为互联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既然人们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说不定是可以在网上形成社群来弥补人际交流的缺失。但显然20年之后，我们看一切都是事与愿违的。反而是 David Brooks 他自己指出的一点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孤独的感受会扭曲，会恶化，从而变成对他人的攻击。而恰恰是互联网提供了几近无成本攻击他人的条件和空间。三联曾经发过一篇深度报道，是去讲什么样的人会网暴陌生人，那个也是前年的文章了，但是我印象一直都很深，因为太触目惊心了。三联当时引用了奥克斯堡大学的一个研究，认为网暴可能是一种移情缺陷。它原文是这样说的：人的大脑主要是为面对面的交互而设计的，它还无法完全适应属于互联网的通信方式。在这里，人们习惯用文字、表情符号和图片传递信息。一些习惯于此的年轻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要求用打字完成，但他们无法传递真正的情感。我们无法通过屏幕上的文字真正感受一个人活生生的存在。 所以这些没有能够被疏通的扭曲了的孤独感受，进一步造成刻薄跟暴力，然后被网络放大，这是一个很现代的问题。过去网络空间尚且不足以形成一个类社会的存在的那个年代，可能有一套信条，有一套理念，有一些约束力，也能够提供一些引导，但那些东西放在今天未必是能奏效的。所以这个就是 David Brooks 这篇文章后半段的问题，就是这么现代的一个症结，最后他落去讨论道德，这个听上去有点陈旧的字眼啊，甚至落去了讨论什么才是好的道德教育，我觉得是有一点虚空打靶的。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是他原文写了10000字，但是发出来的只有4000多字，被砍掉了一大半，就导致我当时看大西洋刊发这个版本的时候一知半解，而且很困惑。我觉得与其说缺乏道德教育是现代人越来越刻薄的理由，不如说二者都是结果，就因为曾经的信念，曾经的那一套道德教育的理念方式，它放在今天是有适配性的问题的。那在解释原因方面，这个文章就没有提供太多新的思路了，反而是 Gray Area 的播客里有一些更开阔的讨论， David Box 补充了更多文章里没有能够得到体现的观点和材料，比如关于资本主义，比如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关于现代性，关于现代社会如何逐步冲击人的内在系统，关于原子化和个人主义的好处，可是它又如何造成了越来越多孤独的个体。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道德两个字是不能说服我的。但如果是基于播客访谈的内容，我觉得就是这个主题了，作为一个人被看见。David Brooks 分享了一些故事啊，他曾经采访过一位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招了一批受访者，然后让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平均每个人讲了将近有4个多小时。心理学实验呢，通常会给受访一些补贴或是一些小礼物，就表示感谢嘛，但是很多受访者最后退回了这个钱，而且说我不要，因为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4个小时，在此之前没有人问过我的人生故事是怎么样的。 David Brooks 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我印象也很深啊，这是一个麦肯锡的研究，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他们去调研为什么有人在经济形势那么不好的时候还要离职。公司高管们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员工们都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待遇，但那些离职的员工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My manager didn't recognize me。其实这个也是马云说过的，离职无非两种原因，一是钱没到位，二是心受委屈了。这两者其实都属于没有作为一个人被看到。现代社会被看到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注册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微博、抖音、小红书，发点什么东西都好，就可以被看到。但这里的看到是有双引号的，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了一个账号，一串 ID, 一个头像，一条帖子。确实你是被看到了，但不是作为一个人被看到的。可以说社交媒体只能提供一些缓解孤独症的错觉。有一个博主说，我忘了是谁啊，就是他说的太好了，以至于我只记得这句话，但忘了那个博主是谁。你看，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的毛病。他说，有时候觉得交朋友这个事儿，我跟你交朋友，你拿我当警官。警官就是居德波写的《警官社会》的那个警官，这个词太妙了，太准确了。David Brooks 对刻薄的定义重点是落在 distrust, 不信任。他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恶意是衍生于不信任的，不相信对方的善意，不相信对方没有立场先行，不相信对方的成分。要我说，这种不信任都是对人的不信任。可是要继续社交，总得信点什么，所以去相信 title, 去相信人设，去相信打造出来的形象，去相信景观。啊，这里很容易滑进另外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多去线下跟人接触，有自己的社群，有自己的圈子，要跟真实的人有活生生的连接，就像三连说的。但我觉得这个话讲多了呢，有点流于表面，就流于政治正确，有点属于是正确的废话。 线下社交可能是增加了被看到的机会，因为有更多的肢体语言，有氛围，有更多的信号能够提高被看到的准确率，但也就是仅限于理论上的。如果持续的把人当作景观，你是很难建立所谓真正的连结的。哪怕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其中一方始终看不见对面，而是在跟自己脑袋里面构想出来的形象在对话，那不还是把人当景观吗？很多人甚至没有试过作为一个人被自己的父母家人看到。马上要过年了，各种聚会跟饭局也是一个很好的人间观察的机会。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饭桌上为了让自己被看到无所不用其极，从提高嗓门到分享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到劝吃劝酒劝婚劝学，总之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存在能够被桌子上其他人意识到看到。更糟糕的可能性是，网络生活可能会强化这种刷存在感的思维，强化景观化一切的思维，以至于即便来到了线下，头上好像依然带着一个 headset， 景观化眼前看到的所有东西，就好像戴了一个 VR 眼镜一样，戴了一个 Visual Pro 一样，真实和景观已经融合的难以分辨。在我的理解里，做一个人被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他必须是不断的要你去厘清身上叠加着的社会角色，作为子女的角色，作为父母的角色，作为妻子丈夫的角色，作为员工领导居民消费者等等等等等等。不是说这些角色不重要，而是他们叠在一起的时候会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大团。作为人的那一边是流落在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缝隙中的，需要对照才能被显现出来的。那这个是第二点，如果需要被对照，就意味着它其实很难被直接言说，它很难被语言捕捉到。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哦，我是艺人，我是 ENTP， 我擅长直接表达情绪，直接表达需求，这样别人可以按图索骥。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互动方式，但不属于，或者说我觉得它很难匹敌于自己作为一个人被看到时的感受。作为一个人被看到，恰恰是那些没有被明说的，没有被表现出来的，甚至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自我被发现了。那些幽暗不明的东西仅仅只是存在在那儿，没有发光，没有手无足蹈，只是待在那儿就被发现了。在我心里那样才叫做作为一个人被看到。最后一点是看这个词，相比之下我觉得发现这个词都会有点重，看是最恰当的，它暗示了一种安全距离的存在。那些深幽的难以被语言捕捉的部分仅仅只是被看到，但没有被冒犯，没有被突破啊，这个也确实很微妙的分寸啊，可能可以称之为是尊重吧。仅仅只是看，不是观看，不是凝视，但又足够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个的确是非常微妙的一种体验。但那种体验是有和没有的区别，是零和一的区别。从来没有过，日子也可以照旧，可能过得也还不错。可是如果有幸被看到过，被发现过，被尊重过，那一切都不一样。刚好这是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就借此送上我的新年祝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人被看到。无论你是安静的那个人，大声的那个人，想要走到聚光灯下的那个人，还是只愿意站在路边甚至角落的那个人，都可以在某一个时刻被一束温柔的视线穿透身上的鳞甲。他不靠近，也不作声，仅仅只是那样平静的投影目光，却足以让你感受到自己正在作为一个人被看见。
작은 비 떠오르고 온갖 소리 들려오네. 개구리가 눈을 뜨네. 신이 나 뒷박질하네.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推荐你关注并订阅读报的 Telegram 频道，那里有更多的阅读手记和个人化写作。感谢你对节目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